迎您继续回到时事大家谈。这个月中共官场传出了多名官员自杀，从北京市政府高干到天津银行党委书记。另外，浙江、江西、江苏等地也都传出官员自杀的案例。中共政坛似乎陷入了一场五月魔咒。事实上，官员自杀早已成为中共官场上一个严重问题，而且越演越烈。中共官员接连自杀背后原因是什么？是官方所称的抑郁症？是涉及贪腐畏罪自杀？还是因为酷刑逼供而被自杀？在赵乐际接掌中共中纪委之后，中共官员的自杀潮似乎更显激烈，为什么呢？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要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就此展开讨论。第一位是网络杂志《纵览中国》总编陈奎德博士。陈博士您好，欢迎您。
哎，你好，各位听众好。
第二位呢是中国时政评论人、自媒体小明之星的主持人小明先生。小明先生，欢迎您。
各位听众观众大家好，主持人好，陈博士好。
欢迎两位，我们也欢迎我们的观众和听众朋友，现在就可以开始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热线电话来参加讨论。我们的号码是400-120-0551，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那么我们知道五月份其实还没有过去，但是到现在为止，根据媒体的报道，已经传出了有至少六位中共的官员自杀。那么我们看到现在在荧幕上，我们的导播会放上这样的一个名单呢。那这名单里面，就像我们刚刚说的，包括了在中国各地的一些地方官员，也包括了重要银行的党委书记。我想先请教陈奎德博士的就是，中共的官员自杀问题其实时有所闻，不过在这个月份里面，一个月里发生了这么多起，而且有多起都是在一个星期内发生的，这是不是有些不同寻常呢？
当然，显然是和其他国家不大一样的非常不寻常的一个事件。但是我想这个东西和中国的一个特殊的政治生态，中国官场的政治生态和其他国家和其他地方不同有相当大的关系。大家知道，中国大陆这三四十年来的改革开放以后的经济发展，它有一个基本的机制，就是说由于它的体制，中共这个体制权钱交易的原因，所以几乎是无官不贪，贪腐成了整个的中共政权机器的润滑剂，它没有这个东西就几乎是不能运作，在它这个体制下的话。所以但是到了习近平时期，由于他的政治需要，他需要通过反贪来集中权力、巩固权力、清除异己，所以他有一个特别凶狠的反贪作为武器进行政治斗争，使得在这个时期的反贪比以往都更加的残酷，和更这个政治生态就形成这样一个非同寻常的一个特殊的官场生态。但是前一段时间，自从十九大王岐山下去以后，虽然最高层次的政治清洗似乎看起来没有过去这么激烈了，因为他过去主要是进行最上层的政治斗争而进行反贪，但是中下层的仍然必须要进行，因为他是要事关习王的那个政治的连续性和为他的前五年的政治进行背书，以便说明他过去是正确的，有一个政策的延续性和合法性，所以就形成了这样一个非常严重的、非常残酷的，任何人都在官场上，任何人都没有安全感的，就是所谓的免于恐惧的自由，大家都没有的这样一个局面，这在任何国家都不能看不到的，
是
所谓的民不聊生到官不聊生这个局面。
那么小明先生，我就想请教您啊，从这个我们刚刚名单上面看到的这几位在五月份自杀身亡，那么其中只有一位是导致残疾的这样的一个案例来看啊，其中那么在天津的农商银行的党委书记殷金宝，他是割腕自杀的。那么很多人说，这个中共官员的这个自杀情况越来越频繁，而且手段越来的越暴烈与极端，是什么原因？很多人说，其实在中国到目前看来，我们看到很多的贪腐罪名，他的判决其实不至于死，为什么让这些中共官员选择以死，这么执着于一死呢？您的看法？
谢谢主持人，这个原因可能非常复杂，而且呢，每一个具体的案例可能都有一些特殊的原因或者因素，但是从整体上看， 我个人把它归纳为三类。第一类呢，属于畏罪自杀，那么他们这些人对自己的前途彻底绝望了，而且不愿意成为阶下囚，选择一死一了百了。那么这类人呢，当局一般都会低调处理。那么第二类呢，我把它称为唯利自杀，唯利是图的那个唯利，唯利自杀。这类人呢，属于主动牺牲，自杀我一个，幸福一家人，或者为了保护上司，当然最终也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家庭。这类人呢，当局基本上都会给他一个体面的处理，给他一个风光的后事儿，一般当局给他指定为抑郁症等等。那么第三类呢，我给他称为为名自杀，就是捍卫自己的名誉愤而自杀。这个呢，是对当局选择性执法或者政治清洗的一种反抗。对于这一类人，当局一般都会非常的愤怒。例如张杨上将死后遭到当局的鞭尸，极力污名化，可是直到今天当局也没有公布张杨的什么罪证，而是通过一些媒体发表了一些荒唐甚至荒诞不羁的一些证据。当然呢，我并不是特别相信张杨上将会多么的清白，但是他绝对不会比那些逍遥法外的人更肮脏。好的，
好的，那么就像小明先生所说的，可能有这几种不同的原因啊。在其中，小明先生所提到的唯利自杀，就是选择主动牺牲，然后能够保住他的上司或者其他的这个利益集团里面的其他分子。我想就这个问题继续请教我们的陈奎德博士。那么确实也有这样的分析，就是说这些官员他如果自杀身亡的话，对他的相关调查或者对这一连串的这个利益团体的调查可能就此叫停，那么他所贪得的款项可能留给他的家人能够继续的享用，而与他其同时涉及这些贪腐的他的上司也好，他的下属也好，这些相关的人员都可以因此逃过一劫。那么很多人认为这是现在中国的这个司法系统的一个漏洞，但也有人说其实中国的司法系统并不是这样规定的。那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传闻？是否真的有这样的一个可能性？您的看法，陈博士？
我想这个情况我们待会儿会谈到如何改变这个情况。我想目前的情况下要改变这个情况是非常难的，恐怕是有个中国的司法制度的彻底改变，也就是说必须要有独立的司法制度，要有律师制度。现在中国的律师本身生存就非常危险，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有一句社会上一句流传的话说，中国人连活都不怕还怕死吗？为什么自杀？这句话是某种意义上是点出了中国现在的那种政治生态的那种残酷和可怕。它反映出中国人，如果中国特别是中国的官员，他如果失去了权力，那么成为敌人，他所受到的那个待遇是非常可怕的。这个双规，这个非法制状况下，他没有任何人权，可以被任意的侮辱、拷打、生不如死。所以刚才小明先生也谈到了，就是一死百了这个情况有几点好处。例如刚才你也谈到消除罪证、保护同案犯，这个看起来是对这个司法系统是一个严重的考验，保护同案犯。另外第二点就是保护家属，第三免受刑讯逼供或者被人栽赃。一死百了，就是中国传统有一个人死人为大，人死为大，就是人死了有些事情就一下子就不追究了。但是如果是有一个非常健全的法治，然后使他知道他如果是犯了罪，他还是可以获得公平的审判、公平的律师的辩护，然后该什么罪的罚就是什么罪，而不至于他想象不到的那种非常残酷黑暗的人身侮辱人，这样的话我想这样的局面会逐渐的减缓或者消失掉的。但是中国的现在的律师制度，中国的独立司法制度目前看来是非常难有作为的。所以说过去官员有一个说法叫做宁见阎王不见老王，是可以想见他们的基本心态。
是。那么小明先生您的看法呢？那么您刚刚提到的这三种的可能因素之外，其实实际上也有很多的中国评论人认为所谓的被自杀的可能性也是有可能的，比如说在双规期间遭遇的酷刑，刚刚陈奎德博士也提到了。您的看法，您觉得这种所谓的被自杀的可能性又存在多少呢？
应该说目前的反腐运动它的政治清洗的因素越来越重了，它实际上已经不是反腐。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被自杀的情况也会越来越严重。 那么这种被自杀呢，有的是谋杀，比方说有些人已经提前知道了或者预感到了问题，那么他们可能会把在当局进行调查之前把有关的人当事人杀掉，杀人灭口。那么有的是被纪委或者监察机关扣押之后刑讯逼供，那这种情况可以说100%都是被自杀。
是，那么稍后回来我们还要继续来探讨有关于中共官员自杀背后的原因，它又象征了中共官场的一些什么问题和现象，那么未来在通过司法程序上是否有可能防堵类似的案件持续的发生。我们也欢迎我们的观众和听众朋友们同样的来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现在在电话线上等候的第一位听众观众朋友是来自北京的金先生。金先生您好，请说。
你好，首先我是那个跟那个秘密组织那个范委会的成员，所以我希望呢，我们广大的这个听众啊能够知道，共产党的邪恶是非常的那个恶毒的。再一次呢，我那个什么，希望广大的那个听众们能够觉醒，能够积极的参与我们的民主的查罪中去。再有呢，我在这里向那个什么邓志芳和邓普芳兄弟，还有是今天听众的所有人告诫一下，我们正在希望你与你们和解，希望600万元各位和解，希望你们能够迅速的与我联系。现在我已经派了律师与你们联系。
好，金先生，那您对我们今天探讨的主题有什么样的看法或者问题要提出吗？
再见。
金先生还在线上吗？好，金先生已经断线了，我们继续再来听听下一位，这是来自河北的刘先生。刘先生您好，请说。刘先生在线上吗？
喂，你好。
您好，请说。
你像刚才说的那几位人呢，那都是要钱不要命的主，根本他就是一死，想把那个钱保住，那伙人死不足惜，大快人心，死的越多越好。谢谢啊。
谢谢您，河北刘先生。我们再来听听下一位，这是来自河北的李先生。李先生您好，请说。
你好，我倒不觉得就是这个贪污腐败，就是这个自杀的现象，就说明中共有多么腐。我认为就是80年代之后的中共其实已经脱胎，并没有说像之前的第一位听众评论那么恶的，但是说中国这个行政跟司法确实是有问题的，有一个暗箱操作。确实，从我个人的经历来讲的话，中国这个基层的行政团队，确实他就是，想方设法，无论这个人犯罪与否吧，他就想方设法的勒索，然后威胁。这种现象确实是存在，我就，觉得，在这些方面的话，中国确实需要改善去，然后就是。西方人给中国在这方面的压力，我觉得也是应该的，有这样的压力才会变得更好。
好，谢谢您，河北的李先生，谢谢您打电话进来。那我们现在同时也再来看看我们网站上呢，有不少的网友提供他们的看法和意见，然后我们稍后再请我们两位专家来谈谈您的回应。我们先来看看这一位署名叫严华成的这位网友，他说估计是被自杀的多吧，有可能是死了一个保住一窝的贪官。另外这位署名叫乔哲的网友，他说中国解放之后，中共逼得无数企业家跳楼自杀，时任上海市长的陈毅冷血的戏称这些企业家是空降部队，今天无数的中共官员因为中共内部的大清洗而组团跳楼，这一切印证了一句老话，因果循环，报应不爽。另外呢，这位署名叫吴景刚的网友他说，其实在独裁体制下没有一个人是安全的，这一点一次又一次的证明了，现在中共把用于监控民众的手段扩大到了用于监控官员，而民众其实更容易习惯，于是不习惯被监控的官员玻璃心碎了一地，情绪崩溃，终于自食其果，这也是正常的。还有这位署名叫傅正辉的网友，他说大陆官员在贪腐调查下的自杀潮，证明习近平反贪腐的政策正在持续进行，而且逐渐向基层干部来延伸，这也证明了从严治党并非口号，对挽回民心是有帮助的，但以双规双开方式处理党员干部，这是两套手法， 一国两制在法律的公平性上有极大的缺失，而且黑箱作业难以让人信服。我想针对这个傅政辉网友的这个提问，我想先请陈奎德博士谈谈您的看法。他认为这证明了这个中共从严治党并不是一个口号，是确实在落实的。但是他也谈到了这个双规双开的方式是两套手法，存在一些极大的缺失。您的看法，稍后我们再请小明先生谈谈您的回应。
从严治党，我想习近平他是想从严治党，而但是他这个从严治党的目标是把权力更高度的集中在他的手中，集中在他的或者是说他亲信的很极少数人的手中。这样一个，我不管你一个党你是怎么样的治法，治得好不好，关键是在于你现在这个对中国人是不是有公平的对待，特别是在法律体系上。你如果没有公开化、透明化，没有一个独立的司法体系，你不管你讲从严从宽，这个都是不得要领的。必须要有法治，必须要有独立的互相制约的体系，必须要有律师制度，这是世界几百年发展起来的公认的。如果没有这些独立的律师制度，没有独立的司法制度，没有独立的舆论监督，你从严治党只是为你自己个人的这个权力集团获得好处，而别人不知道你这个是不是公平的，而且你也不让有其他的任何的机构可以有对等的力量来监督和制约你，那么这个东西难免就会发生极大的冤案、错案，甚至是非常残酷的事件。我想这个东西不在乎你从严还是从宽的问题，这个不得要领的事情。
那么小明先生，您的看法呢？这是否真的证明了当今的中共政权是在从严治党呢？
我倒不这么认为。就是说现在目前的最大问题，它是选择性执法。那么民间有一个说法，说处以上干部都枪毙了有冤枉的，隔一个枪毙一个有漏网的。那在这种情况下，实际上绝大多数人都有问题，只不过他这种选择性执法根本就起不到这种所谓的从严的意义。
好的，那么我们现在就继续来听听我们在电话线上还有不少的观众朋友在等候。下一位就是来自香港的陈先生，您好，请说。
你好啊，我认为啊，现在很多的官员自杀，现在最应该自杀的呢，其实是江泽民。为什么？因为你从法理上讲，他破坏法轮功，破坏人权。第二点，他的执政时期呢，要相对来说开明一些，所以大家都想念他的执政时期。他现在自杀，可以对这个中共的政局内部造成一定的影响。
好，谢谢您。
第三点呢，就是他现在已经97岁了，他没有多少阳寿了。所以说他如果自杀的话，对他也没有什么损失。
谢谢您，香港的陈先生啊，我们继续再来听听下一位，这是来自黑龙江的张先生。张先生您好，请说。
你好，嘉宾。现在谈到这个有些官员自杀呀，因为说句心里话，他们的财产贪污的可能性太多了，精神压力、抑郁的方面呢，给自己造成心理伤害比较大。他这种状态呢，在心理调节上可以说是没有那种一般正常人这种心理调节，他每天生活在都是金钱上这种生活，这是一个很平常的一件事情。人得了一种抑郁症，都是各种方面的压力，钱财的压力，所说的现在社会对打击社会腐败，这种腐败来讲，太有疗效了。咱就说看这些腐败分子一些社会犯罪，政府对他们绝对是没有手软，但是有些社会犯罪的老大呢，也在社会公共场合讲。他被人利用了，他被谁利用？他敢说吗？是不是？有些问题，有些事情，在地方出现的社会犯罪，这保卫就医根本都不够一些在监狱保卫就医的条件，你又怎么解释呢？
好，谢谢您。
问题有些事情，好，
谢谢您，黑龙江的张先生。我们下面再来接听这一位，这是来自北京的罗先生。罗先生您好，请说。
你好。你好，小明最近，你好，我经常看你们的节目，这个非常同意。
谢谢。
这个我完全同意这个小明之心先生的所有观点，但是我想说的一下，就是在 这种独裁的统治之下，没有人是安全的。在这些在位的官员呢，实际上应该考虑一下，对不对？贫困的人口被驱赶，中产进了红黄蓝，高层在自杀，所以顶端的金字塔的人员呢，也不是绝对的安全的，面临着一些不确定的政变因素等等吧。所以我们全体的中国人应该思考这个问题，就是如何能够结束这种专制的统治。
好的，
这样的话呢，我们每个人才是安全的。这是我的看法。
谢谢您，北京的罗先生，谢谢您。我们下面再来接听这一位，这是来自甘肃的蒋先生。蒋先生您好，请说。
哎，你们好。
您好。
刚才那个我大概意思就是说，就是这个我也是简单分析啊，分析啊，知道？因为现在的这个统治啊，中国统治阶层啊，他们现在就是疯狂的阶段了。但是我有一句话叫上帝与死即灭亡，这些事情疯狂啊，因为至少他们在灭亡写的前夕了，所以说我们大家呢都要有现在都在最后的忍耐。同时呢，我还有一个想法呢，就是我们中国啊，中国共产党啊，这个习伪政权垮台之后，我们后面的路该怎么走？后面的路那个这个呢，这点是个还有一点是呢，就是怎么走那个就怎么呢？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将来啊，我们是不是要像纽约，像二战之后的纽伦堡法的一个就东京法的一个呢，审判这些恶党徒恶棍，清算他们的罪行，给我们子孙后代一个交代，对这个死难者的一个不慰藉。这点我希望呢，大家都能够讨论，好不好？
好，我们谢谢您，来自甘肃的蒋先生。我想接下来先请小明先生来谈谈刚刚的北京罗先生，他也提到了，他说这个官员的自杀案件，其实我们不能只从官员的角度或者官场的角度来思考，要看的是整个中国他所陷入的一种困境。您怎么样看待他的这种看法？那么另外刚刚甘肃的蒋先生他也提到了说，这个审判这些恶棍的罪行，那么这些官员现在的自杀问题在民众的眼里看来，这其实也是一种另类的审判。因为我们的稍后也会谈到了，在这个官员自杀的案件不断的传出的时候，其实在网络上也有不少的这个网民有一些比较调侃或者讽刺这样的一种反应，稍后我们也会谈谈它可能的原因。但是我想先请小明先生谈谈您的看法，好吗？
好的，谢谢。中国目前存在着比较严重的分化，不仅财富上出现两极分化，在社会地位上，在政治上也存在着严重的两极分化，而且这两极的利益是严重对立的。所以上层社会的利益，他们是建立在压迫和盘剥底层民众的基础之上。在这种情况下，绝大多数的官员作为这个腐败社会的成功人士，他们的死亡往往是政治因素，而不是什么身体因素，也就所谓的抑郁症之类的。当然更不是因为普通百姓的因素，而类似经济贫困这样因素自杀。他们的非正常死亡确实很难得到民众的同情，这倒不是因为我们百姓太冷血，而是因为他们平时作威作福欺压百姓，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很难让百姓们就是说对他们抱以同情。那么从中国现实来讲，中共的官员实际上是这个社会群体中评价最低的群体，当然也是他们犯罪率最高的群体，尤其是本来应该维护社会正义的公检法机关，他们是犯罪率更高的群体。但是我要需要特别说出一点来，就是说相对于普通百姓而言，官员们的自杀率实际上是最低的，是很低的。因为被处分的官员只占官员很小一个比例，很小一个部分，而自杀的又只占被处分官员的中的很小一个比例。那么我看过一个资料，大概在2012年的前后，中国的自杀率是世界平均水平的两倍多。那么这些年社会环境更加严酷，自杀率应该会提高，但是官方公布的数字在直线下降，所以这个数字未必能够说明真实情况。当今的中国，从大学生自杀甚至中学生小学生自杀，那么到更严重的地方，比方说像农村的妇女的自杀率，特别是比较困境的农村的老人自杀率，统计出来可能会震惊世界。所以相对而言， 在数量庞大的中共官员群体当中，厚颜无耻的还是占绝大多数，他们自杀确实是微不足道。
嗯，
但是呢，他们的死更容易成为舆论的焦点和热点，而普通百姓的死根本就不会成为舆论关注焦点，甚至不允许舆论去关注。但是我们需要说一点，就是说这个官员的死确实是一个很重大的值得关注的事件，因为官员的自杀有很重要的指标意义，因为他们处在这个社会的顶层，他们都到了自杀的地步，则意味着整个这个社会或者说底层百姓会更艰难。官员的非正常死亡，那么可以充分反映中国这个社会环境或政治环境或者人和人之间关系的恶化程度。
嗯，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关注这个话题，关注这个问题是很有价值的。
嗯，是，我想请陈奎德博士，就像刚刚小明先生所说的，官员的自杀案子，其实我们从这里面也可以看出，在中国底层的民众的遭遇或他们的情况可能是更加的困难。在这里，我想在请陈奎德博士谈您的看法前，我也想来引述一下，这是北京之春的主编陈维健先生，他在推特上面发了这样的一个推文，他说，如果以前说官不聊生是有些耸人听闻，但是现在是一点都不为过。习近平把监控民众的手段也同样用在官员身上，有过之而无不及。现在的中国官员没有一个是安全的，都是每天引颈待宰的鸡，不是今天就是明天。这些官员敢于自杀，却不敢破釜沉舟，这是独裁制度必然的一个现象。我想请陈奎德博士继续来谈一谈刚刚小明先生他的看法，您的回应。
是，刚才谈到了，就是说普遍性的，就是说除了官场以外，中国普遍性的这个民不聊生的整个状态，实际上这个不光是说是民不聊生的这个底层人士，底层人士我据我所知，而且得到了很多资料，就是说现在的这个中国这个养老制度啊等等，那农村是非常的集体的，一窝一窝的老人为了不连累子女去自杀的相当多。这个，但是我因为没有具体的数字，不好详细谈这个事情。不过呢，就是说这个情况，我们如果是因为一般来说，一个社会表就外界关注到的、看得到的，最能够引起外界注意的，包括国际上注意的，还是这个社会的精英阶层。我曾经在一篇文章里面谈过，就是今年年初的时候，就是说中国，包括尤其是现在的习近平当局执政的之下，过有相当广泛的与所有的阶层为敌的这样一个趋势，这是非常可怕的。我不知道他现在要发展到何处，也就是说，开始当然是最基本的是民不聊生，然后现在开始官不聊生，其实更早的从毛时代以来到现在一直是知不聊生，就是他对知识阶层有一个反智主义的那个东西，就知不聊生，还有一个是商不聊生，现在是在他的统治下，私人的企业家、民营企业家也惶惶不可终日，他们的财产、他们的生命也得不到保障了。大家看到很多案例，我就不多讲了，吴晓辉啊，还有很多其他的案例，大家都要急于用脚投票，把自己的财产、把自己的家人转移到外国去。
好的，
这样一个状况，他全面与各个阶层的人为敌。刚才说的这几个只是所谓的四个精英阶层为敌，他准备怎么干？他是像走到德国，实际上现在他这个状况已经比当年的德国法西斯那个专政对整个的精英阶层、对整个社会的压制更严重的多了。所以我不认为他这个一味的用赤裸裸的这样一种镇压的方式就可以维护他的统治，这种方式只能是相当短期的能够维护统治的。所以我觉得这个现在中国人要真正的开始，各个阶层的人都要联起手来，都要思考这个问题，我们如何结束这样目前这样一个非常恐怖的状态，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我想
是我们现在在网络上电话线上有不少的观众朋友，我们争取时间多听听大家的想法。下一位在网络上发表意见的这位署名 Yesterday Once More 的网友，他说，官员自杀潮自习接任以来时有发生，显然不是抑郁症集中爆发，而是迫不得已，各地的利益集团为了保全多数重要人牺牲个别人，以保证团伙不会被打掉， 邪恶政体下君教臣死，臣不得不死，红魔统治下不仅手无寸铁的老百姓生命如蝼蚁，他们自己中下层的头目也不能幸免，十四亿之众只是个别家族的奴隶，比封建王朝还要黑暗。另外呢，这位署名叫天安门上太阳落的网友，他也提到中共作为组织凌驾于宪法之上，不遵守国家的宪法，中共内部也没有任何法治可言，党员之间不讲友爱，不讲人性，只讲党性，党员人人是原子化的存在，不敢暴露出自己心底的想法，全体党员从某种程度上都有心理疾病，自杀高发一点都不奇怪。另外呢，他还有这位署名 STGY007 的网友，他说在专制独裁政体里，人人都没有安全，包括处于金字塔上面的统治阶层，只要不处于金字塔尖，你随时都会有被压碎淘汰的危险，当年贵为国家主席的刘少奇是这样，其他人的命运更是可想而知，只要专制政体存在一天，这种恐惧的社会现实就存在一天。另外这位署名叫中原不正的网友，他认为中国的问题其实很简单，就是那么大约500个权贵特权家庭的问题，加上他们的儿孙亲友还有身边的工作人员，构成了大约5000人的核心体系，加上存在着普遍的通婚联姻的关系，他们垄断政治、经济、社会、舆论和教育文化权利，形成的是既得利益集团。那么我们在电话线上现在还有一位来自安徽的施先生想要发表他的看法，我们来听听来自安徽的施先生怎么说。施先生您好，请说。
你好你好你好，第一次参加这个节目，我想发表一下我的意见，就是说在这个中共体制内，目前有这么多官员他们自杀的一个根本的原因，其实就是在于他们的这些利益之间的真正关系。你想想以前胡锦涛江泽民他们那些人，就好比我们就是一群在猪圈里面的猪，有大把的肉可以吃，他们吃多吃少无所谓啊，都有的吃啊，是这个样子。然后现在国民政府他们的房价增高是大量的下滑，没有太多的多余的肉了，那只可以真的这种你死我活的这种境地，就这个样子，是这个样子认为的。
好的，非常感谢您，安徽的施先生，感谢您参与我们的节目。我想节目还剩下一点时间，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现场讨论。我想接下来继续请教我们的小明先生啊，跟我们谈谈。刚刚很多的观众朋友也提到了，这除了是一个专制集权体统治的体系下产生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么不仅仅是官员，人人都不是安全的。但是在另外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了。实际上中国共产党统治至今，在文革的时期也有很多的官员自杀，但是很多人说当时的自杀原因与当前的官员自杀原因又是截然的不同，您是不是能跟我们分析一下有何不同？那么到底在中国共产党这样的一个体制内做官，它到底是一个多么高风险的一个行业呢？
好的，谢谢。那么应该说文革中的自杀更多的是公开的这种政治清洗，那么今天的这种自杀呢，多少还罩了一层反腐的这么一个旗帜啊，打这么一个假象。那么从历史上看，中共其实有很多的高级干部自杀，比如早期的高岗，那么文革爆发前的田家英，那么中共其实干部的大规模的自杀开始于延安整风，此后呢三反运动，那么也有不少干部自杀，那么到文革呢发展到高潮，习近平这次应该说是第二次高潮。从中共的历史上我们可以看到，只要你进入了中共，特别是进入了中共官场，就等于进入了一个难以挣脱的牢笼。那么中共这个体系它有一个特点，缺乏刹车系统，只要这种运动一旦推动起来，一定会走到极端，走到把能量耗尽的时候它才能自动停下来，这是中共历次政治运动的特点。用中共自己的定义，这叫扩大化。比如肃反有扩大化，整风有扩大化，反右有扩大化。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中共内部的很多干部，他们只有党性没有人性，会借机打击异己，甚至拿所谓的贪官或者拿其他人的血来染红自己的顶子。那么相对于一个正常的社会，特别是和民主国家相比，中共的官员大量自杀确实是一个非常严重而且比较独特的现象。但这个问题源于中共的本质， 中共需要的是逆来顺受、俯首贴耳的干部，要做党的驯服工具。这个驯服工具，这是刘少奇在延安时期写的一个名著《论共产党修养》中的经典论点，而且获得了毛泽东的高度赞赏。这是当年指导延安整风的一个重要文件。中共的政治清洗呢，它有的时候不仅仅是为了清除异己，它更重要的是杀鸡儆猴，哎，是警示和驯化全体党员干部，从而确立领导人的绝对权威。
嗯哼。
那么今天习近平的反腐运动就更是杀鸡儆猴，更是为了驯服全体干部和党员，它主要是这个目的。那么为了维持下属的政治忠诚，为了维护领导人的绝对权威，而不断地进行政治清洗，制造恐怖气氛，甚至为了清洗而清洗，没有敌人也要找敌人，这是共产党独有的现象。那么在这个意义上说，在共产党内做官确实是一个具有高度风险的工作。
是。那么陈博士，我们现在大约30秒时间，想请您谈一谈这个国家监察委。我们知道在今年呢正式的开始建立开始运行之后，也有很多人说赵乐际在接掌中纪委之后，配合国家监察委未来的目标不是打野心家，不是打高层官员，而是中下层的官员。所以我们是不是可以说未来我们会看到更多类似像这样地方官员自杀的案例呢？20秒时间。陈博士您还在线上吗？
不在。
啊，好，
嗯，他是一个超级的威权主义的锦衣卫东厂，他不光是像过去的国安啊、国保啊和公安的这些，他把所有的这些职能都集在一起，不光是一个执法机关，同时一个特务机关，类似于明朝的东厂，所以他会对中国人的压制会更大。我们不知道将来会怎么样，但是这个情况是值得注意的。
是。不好意思，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相关讨论只能进行到这里。再次感谢陈奎德博士还有小明先生。时事大家谈是自由的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节目我们要和您探讨中心之痛，中国到底痛在哪里。我是郑玉文，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